我抱歉，第二小组发言，不过我感到需要谈一下前面提到的几点。第一点是对第七条有效实施，实际挑战刚才伊朗代表所做的界定。这里要指出啊，我们基本上同意我们的分析是类似的，即第七条，要经过安理会来确定，违反条约，这就意味着在实践上会出现后置，会产生负面影响。为此，我们代表团与印度和别的国家代表密切合作，在第八次审评大会的最后文件中提出了文字。刚才也提到，但是讲的不对。不能说这属于新的文字，不是确认以前的文字。新的文字敦促公约缔约方要在自愿基础上提供援助，要预见到安理会接下来会做的决定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认识到这一问题，我们从务实的角度进行思考，把这个步骤脱钩，让情况能够让行动能够迅速采取。至于说向生物武器公约提出要求，当然南非代表就此已经做了一些工作，并提出建议，涉及到提出要求的格式，这点可以提供给缔约方。这是在预见到安理会做出决定之前的一个表，使用的一个表格，所以我觉得做一些实际的工作，这里是有机会的。这些工作并不需要谈判新的国际文书所需要花的时间，当然这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。这个解决方案不是十全十美的。不过，我让我们现在做一些有用的事情。还有一点，涉及到秘书长机制。有人说，安理会对于是否要进行调查会陷入困境。我觉得秘书长机制，首先是秘书长，是秘书长的，安理会当然无法，要当时可以要求调查，缔约方也可以提出关切，要求调查，直接向秘书长提出要求，就此是不需要安理会批准授权的。事实上，伊朗伊拉克战争中，我们曾经表明，通过要求可以解决这一点。我记得2星期就解决了这点，这个团队确实提出了明确的结论，不光是使用化学武器，而且确定了武器的来源，所以这个机制是可以运作的，但不能保证它肯定会行得通，但是是可以行得通的。最后一点是一些其他的障碍，我们可以改进秘书长的机制，我们也欢迎德国就相关议题在讨论的文件。最后，我要指出，今年早些时候，白国资产办事处提到了这个许可证的问题，要提供更加广义的批准证书，涉及到与疫情有关的交易，涉及到一些国家，其中包括伊朗，他们扩大了长期以来的人道主义例外。涉及到其他的疫情有关的交易和活动，
particularly that non-US persons don't
非美国的人员不会由于美国的制裁受到影响。目的就是要便利援助和有效的应对，由国际组织、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方面有效应对，特别是提供医疗支持和供给来应对疫情。谢谢。